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创世纪50章1到26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要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告法老，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兵马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雅各的，就在那里大大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的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的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子孙、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 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棺材里停在埃及。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4章8节。我们将这段经文读3遍，争取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若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唐牧师要为我们争道的题目是“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报要力问答第64问。问：这个教义岂不是会使人怠慢不敬吗？答。不，凡借着真信心与基督连结的人，不可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是这个教义啊，我们就要问是哪个教义了，要不然呢，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个教义是什么呢？这个教义就是63问所问的，我们上一个星期所问的啊。我们的善行既然算不了什么，上帝为何要在今生跟来世加以奖赏呢？为什么上帝要奖赏我们呢？他的答案是，奖赏并不是由于善行赚取的，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说，你的善行赚取不了，你在这一辈子你做好事啊，赚取不了上帝奖赏你啊。我们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小孩子画画的例子哈。那个画的画达不到正常的标准，但是因着他是父母的孩子，父母就喜悦，就奖赏他。那这个教义岂不是让人怠慢不敬吗？啊，这个问题就是，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做好做坏，那都不会从，都没有区别啊。那这不是让人怠慢不敬吗？他的答案是绝对不会。因为凡借真信心被连接在基督里的人，不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换句话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是做得这么不完全，我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仍然这样子，接纳我们，奖赏我们，就不能不让我们不结出感恩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感恩乃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奖赏，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洁净了我们的罪。天父上帝用无条件的爱，他把你接纳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才有这样子的奖赏啊！让我们来一起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奇妙的上帝，主啊，你必与你的儿女同在，主啊，你就是我们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因此，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生，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在这里也为，在灵命跟信心上，在身体上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是他们的盾牌，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是他们的高台，你是拯救他们的脚。
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荣美的圣名，求你来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我们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门。
门。
好，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在日本呢，有一种艺术啊，这种艺术的名字叫做金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呀？我也是偶尔才听说，有一种艺术啊，叫做金扇。这个金扇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它后面还有个日本名字的小缀，我不会读那个片假名，所以就发不出来那个音哈。就是用黄金来修缮的意思。怎么样用黄金来修缮呢？就是有的艺术品瓷器，当它这个打碎了又破碎了以后，这个艺术家呀用黄金把它重新连接在一起，它产生的这个果效啊，比原来没有破碎之前还要更漂亮，因为那个伤痕不再是值得去躲藏的东西，这个伤痕，而是艺术家用那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把它连接起来。啊，在这里评论说，金扇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不再惧怕缺陷，不再惧怕任何的不完美，任何的破碎都成为历史，都可以。因为在艺术家的手中而变得更加美丽。我们看到，实际上，当我想到金扇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我们所学的《创世纪》，《创世纪》所讲的就是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啊！你仔细想想哈，因为在《创世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缺陷和破碎，亚当夏娃的堕落，该隐的谋杀，对不对？你要再读挪亚时代的人的悖逆跟邪恶，跟大洪水的灾难，悖逆的巴别塔，人被散布在地上，雅各的一生也不例外。雅各的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利亚他两个妻子的彼此的争斗。啊，他的儿子之间的彼此的嫉妒相争，互相的残害。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信实的上帝，他是奇妙的上帝。有的人说，当我们读了刚才的经文第50章，对不对？有的解经学家总结啊，说《创世纪》以万物的创造跟完美的一男一女的创造开始，以两个棺材结束。的创世纪，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里面有上帝奇妙的预旨，上帝借着人的罪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让他的百姓也能够破镜重圆。虽然创世纪的结束似乎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那么美好，但是他在仰望一个金扇，就是那个美好的被上帝把那个破碎的花瓶重新用赦罪之恩所连接起来的一个美好的艺术品，是上帝美好的再造。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约瑟的一生更加是这样。啊，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是这个破碎的家庭生与死唯一的安慰。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这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唯一的安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唯一的安慰。我们通常都以为，如果你看到雅各他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以为这已经大团圆结局了，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虽然经历了许多的 痛苦啊，他带着他的全家，最后呢，得以下到埃及去和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团聚，并且呢，他也看到了他的孙子，而过上了丰富充足的生活。如果是你要看一部电视剧的话呀，到这里就该大团圆结局了，大家都是一个，一起来拍这个大团圆的照啊。虽然雅各的人生旅程也结束了，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但是你知道他还活了175岁啊，这个是寿终正寝，按照我们人的看到，人人都有一死啊，死了以后有的人说一了百了，更何况这样子高寿啊，最终安歇在他的故土里面呢，这应该是我们看到，这是应该是大团圆结局了啊。这个事情不单只实现在雅各身上，也实现在约瑟身上。对于雅各来说，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啊。这个心愿，这个未了的心愿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儿子要把他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我们来一起来看经文啊，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日，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们去报告法老，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你们，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过了约旦河外雅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地的居民见雅达河场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西麦，麦西是约旦，是在约旦河东。我们看到，首先呢，你看到是一场隆重的葬礼啊，这个葬礼啊，类似君王的葬礼。为什么呢？因为有国王的臣仆，有国中的长老。并且按照君王的礼仪，熏香40日，哀哭70天。而且约瑟跟他的全家，父亲的眷属，埃及地的尊贵人都参加了这场隆重的葬礼，而且不是在当地参加哈，而且跟着约瑟上去，从埃及一直走到迦南地，表达对逝者的尊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隆重的、很完美的葬礼，在这个葬礼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哀哭”，大大的嚎啕哀哭，一场极大的哀哭，我们要问的是，对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来说，他的逝去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呢，在这里哀哭，他是不是表达了一种信心的软弱呢？那如果已经被接回天家了，按照我们的道理来说，不是应当喜乐吗？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没有天父上帝，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死亡之中并没有安慰。我们常说的，人死了以后会怎么说呀？对他的家人说，节哀顺变，就是没有办法啊，人死了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不要太哀伤了，没有用的，节哀顺变吧。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因为人死去之后的灵魂会在地狱当中受苦的，并非一了百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的人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进到天堂里面与主同在。但我们知道，死本来就是这个罪的后果，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亲人已经在天家与主同在了，但是我们心里面，因为不能见到亲人，仍然有为我们逝去的亲人而哀哭，所以约瑟跟他的弟兄们，在他们的有生的日子，在雅各离开世界以后，就再见不到雅各了。他们在表达一种对父亲的爱。我常说我的老师对这一段的这形容是什么？他说他叫 Wima，Dr. Wima，他说 Mourning。啊，我们的哀伤，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not weakness of faith。啊，我们的哀伤啊，是爱的表达，而不是信心的软弱。所以，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为逝去的人来哀伤，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迫我们一定在丧礼上一定要喜乐。但圣经怎么说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4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啊，我们逝去的亲人是，他是睡了的人啊，不是绝望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没有指望的人啊。所以我们在忧伤当中带着指望。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你是带着指望忧伤的啊。当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这个指望的啊。他们虽然因为罪的而承受了后果，但是呢，耶稣将来复活的日子呢，神一定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所以，我们看约瑟在他的父亲以后逝去以后，与他亲嘴，啊，代表对遗体的尊重，而且在盼望荣耀跟喜乐的复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亲人逝去的时候啊，也不要忧伤到一个好像没有指望的人。那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啊，真的是有基督徒因为，他信主的亲人逝去，而陷入到绝望当中，陷入到忧郁当中，然后我们不当如此，啊，不当认为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从信心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逝去的亲人必与基督一同复活。换句话说，在丧礼上虽然哀伤，但是这个哀伤啊，不需要持续的太久，像那没有指望的人。最后我们看到啊，埃及不是终结，埃及不是大团圆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在跟他父亲亲嘴以后啊，熏香以后，这个守孝这个哀哭70日之后啊，这个时候很明显他的父亲已经被放在棺材里了哈，他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没有怎么样啊，没有为了图方便就把他葬在埃及地。而且上去，你知道是很不方便的。第一个，他要求法老， 第二个一定要派兵马啊，因为那条路可不是好走的路，你这么多人这样子走啊，又这么隆重啊，一定不是一个好走的路。但是他如果图方便的话，那雅各会怎么样啊？叫做死不瞑目，因为雅各要回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他认为他只有葬在那里才能得到永远的安息。对我们将来的地方哈，也不是在这个地上啊，我们是暂时在这个地上啊，在这个地方是哀哭了，其实是熏了香了，但你永远的安息啊，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经过了约旦河东亚达河场啊，到了亚达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哀哭。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特别啊，您如果了解以色列的地理的话，这个很特别。地中海在这个位置，对不对？然后，地中海旁边还不是埃及地啊，还不是以色列地啊，叫做那个地方叫做腓力士啊，推罗西顿那个长条。再过来才是迦南的美地啊！当然后来全部都征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要在埃及，埃及在这个位置，你要去到赫人那个麦比拉洞啊，你应该怎么走啊？一个最便捷的路啊，是应该走这个沿海的路上去啊，对不对？这样你就可以到了这个麦比拉洞，就可以在那里埋葬父亲，举行仪式了。问题是，你知道这个亚达河场它在哪里啊？它在约旦河东。换句话说，约旦河在哪里？约旦河是以色列东边的边界。过了约旦河，就属于应许之地之外了。这个亚达河场靠近的位置叫做耶利哥，它在耶利哥附近，在约旦河东。哎，我们想想，在那个地方，我们一提到耶利哥，耶利哥是什么地方？耶利哥是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所攻陷的第一座城池，所以你知道他们走的这个路是怎么走的？他们走的这个路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道路，以色列人啊，三四百年之后出埃及的道路，这个就代表啊，他所走的这个路不是世界的道路，不是便捷的道路，这是一条出埃及的道路，是上帝指引他们所走的道路。他到那里，在那个将要进去的时候，或者刚刚进去的时候，在那里哀哭，哀哭了7天，哀哭了以后，才又往前走，到了麦比拉洞，然后来埋葬。因此，我们看到哈，我们走这条道路啊，基督徒，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是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一条特殊的道路，不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不是一条自己想象的道路啊，你乃是走上帝所指引你的，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进入那永远的安息之所，那永远的迦南美地，这才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会讲，他说，所以你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式跌倒了。上帝的应许就是永恒的安息啊！这个安息是要用信心来顺服的，就像雅各的儿子们一样，他们就按照所起的誓，不单只听了雅各的话，并且按着所起的誓，遵着去行，所以你看到第12节就说，雅各的儿子就遵着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洞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 向赫人以弗伦所买来为业，做坟墓的。约瑟葬了他的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去埃及了。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是生与死唯一的安慰。这还不仅仅是在雅各的身上，而且在约瑟的身上也是。啊，我们看到约瑟，我们说两个棺材嘛，这两个棺材可不是像我们平常葬的两个，我们平常葬两个棺材就没有了啊，没有结局了。他这两个棺材都是带着盼望的两个棺材。第22节，我们看啊，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看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你看到，约瑟因着敬畏耶和华啊，他孝敬雅各。所以呢，耶和华赐他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虽然他的年岁啊，也不如雅各，啊，但是已经是很长寿了，110岁。雅各的年岁啊是175岁。所以在诗篇当中所说的诗篇128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在结尾的时候说，愿他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你看到，按照这个道理上来说，约瑟从小就遵行上帝的旨意啊，一直到他去世，他是敬畏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上帝赐给他完美的结局，好像又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还，它同样也没有结束，因为啊，在第24节，约瑟就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上去这地，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定居哈，都我要死了，我是会死的。但是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定居，这里也不是你们的家乡，我也要，这个我的子孙后代，也不要想着就可以住在这里，你要回应许之地，而且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看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的时候是什么呀？可能约瑟他意识到了他们在这里一定会经历某种的苦难的，一定会受到埃及人的苦待的，所以他对他们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啊，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个地方呢是谁呀？是怎么样来的呢？是神起誓所应许的，给亚伯拉罕的，啊，怎么起誓呢？就是让亚伯拉罕把那个动物都劈开两半，然后神呢，耶和华从中间过去。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不照着我的应许给你们，我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两半，这是上帝所起的誓。他也指着自己起誓。所以你看到，虽然有苦难，但是这是上帝带领他们。而且呢，他说你们要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上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你看雅各叫约瑟起誓，对不对？约瑟叫什么？叫以色列的子孙。这个时候不再是他的兄弟了，而是说子子孙孙所有的这么几代人，凡是活着的都在他面前起誓。起誓什么呢？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是110岁。人用香料熏，将他熏了，把他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看到，这就是信心的宣告，这是先祖的遗命啊！你看到一个家族，这个家族 他世世代代都遵守一个遗命，啊，这个遗命是什么呀？要把他们的祖宗啊，在三四百年以后，要把他们的祖宗的骸骨啊，要带到加南美地区。所以你看到在希伯来书的11章22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信心的宣告。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的。你知道，这是我们死的时候的唯一安慰。我们将来躺在我们的床上，就要离开的时候，你要对你的孩子说，上帝。他要保守我们，我们的家在天上，我将来会在天上，上帝也必保守你，将来你也要在天上，这就是留下遗命，你给我启示，你想想这是什么样子的信心？我们现在都觉得，哎呀，去世什么都管不了了，你们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吧，但是不是，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他们要进去，创世纪虽然以辉煌开始，以两个棺材结束，但是那两个棺材是带着安慰、带着盼望的棺材。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知道棺材就是棺材，没有盼望。但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能够看见大光，你有了这样子的盼望，就是你。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去到哪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遵着遗命在这里寄居。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面对死亡唯一的安慰。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只是面对死亡唯一的安慰啊，他的福音也是我们在今世生活唯一的安慰。就像罗马书第14章7到8节所说的，我们所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因此我们看到啊，在我们人生当中，你知道没有信主的时候运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的人生，当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它有一个生活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正、公平，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什么呢？做错的事要承担的人呢，要承担做错事的后果。你一切的生活呀，都是靠着你自己，你一切的生活都是靠着你自己。你看我们的孩子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的儿女肯定都对你说过，至少我的孩子对我说过，That's not fair，对不对？有没有对你说过呀？都是这个，所以这个生活是什么呀？生活我们就是说要公平啊。那公平是什么意思？公平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不努力，那你过这样生活，那是你是应该的啊。这就是我们孩子常常。的一种这个想法我们看到哈，所以你看到约瑟的哥哥们见他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我们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是什么原则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运作之下，怎么可能有安慰呢？当我们一生，你都觉得你的一生就在你的手中，全靠自己的努力，你说你的一生要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能不焦虑呢？所以约瑟的哥哥觉得约瑟，因为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那是看着他父亲的情面，不会报复他们。那但是他父亲去世了以后，他觉得。约瑟一定会怀恨他们，会足足的报复他们，所以他们的良心和他们的罪疚令到他们感到这种 惧怕和痛苦。啊，换句话说，约瑟的弟兄在父亲死了以后没有安慰，心里没有平安，活着的时候没有安慰，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啊，我们看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觉得约瑟一定会在对他们采取行动的，会报复他们，或者至少说不再继续养活他们，对不对？啊，你们就自生自灭吧。啊，现在父亲已经死了，我照顾父亲的责任已经过去了，我不再继续养活你们了。你看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罪恶跟过犯。如今呢，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这样说，约瑟就哭了。他哥哥又伏伏在他们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到他哥哥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现在好了，父亲死了，靠不住了，那我得想个办法呀，我得想个办法能够靠得住什么东西啊？他选了三样东西去靠得住。第一样，约瑟的哥哥拿父亲的遗言来请求约瑟的饶恕。爸爸死前都说了，求你饶恕我们。你看，你看在爸爸的情面上，你总得饶恕我们吧。其次呢，他们借着上帝的名求约瑟饶恕。他说：“你看，求你饶恕谁啊？你父亲的神，你父亲的神啊，耶和华，你自己所敬畏的那个耶和华的神，啊，他的仆人的过犯。”啊，我们呢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你看在神的面子上，那你也得饶恕我们吧。第三样，最后啊，他们看见约瑟哭了，就对约瑟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你这要饶恕我，我情愿给你牵马坠镫、洗衣做饭。这是什么呀？这是为了要请求这种饶恕啊，放弃自己的尊严，请求饶恕。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词语来描述约瑟的哥哥们的行为，这个叫做什么呀？这个叫做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爸爸都说了，对不对？而且你也相信神，我们也相信神，而且呢？我呀，我不要什么尊严了，我情愿做你的仆人。他们可是哥哥呀，都是哥哥对弟弟这么说，那哪有哥哥的尊严呢？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是靠着自己，他们没有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才是唯一的安慰，那是无条件的爱和牺牲。哥哥们只是觉得有条件的爱才靠得住，所以在父亲去世以后，父亲不在世的时候，他们靠着父亲的遗命啊，父亲的神呐、啊，靠着自己放弃自己的尊严，他们没有记得的是，在新约里面的一句话，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罗马书的5章8节，唯有耶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个赎罪的羔羊的献祭啊，是预表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如果是有条件的爱，按照他们的悖逆，早就被上帝除掉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所以是唯一的安慰，我们活着的时候唯一的安慰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无条件。就你在这个世上，不是靠着你自己，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也不是因为父亲的遗命，也不是因为你们是上帝的仆人，更不是因为你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这才是唯一的安慰。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怎么回答哈，这是创世纪最重要的名言。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看到约瑟心中运行的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这个原则。换句话说，报应是属于上帝的，不要害怕，我不能代替神，我不能凭我的私意去报应你们，啊，我不能用我的想法去恶待你们，我没有这个权柄冲你们说好说歹，所以我们是否应该也饶恕没有悔改的人呢？没有悔改的人要不要饶恕？啊，他的答案是。也是要饶恕，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权柄不饶恕。他虽然没有向你认错，你要饶恕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权柄，因为饶恕是出于上帝，他是他的权柄，你没有这个权柄，不饶恕。所以呢，我们就要像天父上帝一样，天父上帝如何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如何去饶恕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上帝奇妙的恩典跟供应。你看到他借着人的饥荒和人的罪，成就了美意。当然，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上帝是不会饶恕的。除非你真正的认罪悔改，相信跟悔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我们不是说上帝因为我们悔改才饶恕我们，但是没有悔改的人，没有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人，也不要期望上帝的饶恕。啊，我们完完全全因信称义，但是悔改是信心，因为信心而伴随的，所以悔改在信心的后面，啊，信心在悔改的前面。所以上帝，但是你知道这种悔改啊，不是说啊。有条件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悔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已经借着十字架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上帝不是说你现在你反正你做错了，你就是要悔改，悔改了以后我才饶恕你。那是这是约伯的朋友对约伯所宣讲的虚假的福音。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你当然要悔改，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这个恩典展现在你面前了。他已经为你的罪而死了，啊，这是无条件的，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而死了。当你相信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会恨恶自己的罪，会承认自己的罪，会不愿意再去犯罪，会回到上帝面前去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所以你知道，信心在前，而且上帝的爱和恩典已经拿出来了。你看到是怎么样？第20节，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这许多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看到哈，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虽然是罪人，想要害我，但上帝有他美善的旨意。什么是美善的旨意啊？上帝要借着饥荒，借着我们的罪，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所以，上帝对你们的爱啊，是这个无条件的爱。”所以你们呢，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无条件的。我们要知道，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基督徒？是他们不信吗？还是信心的软弱？在前面已经认过罪了，已经悔改过了，在现在的父亲死了，信心又软弱。所以这不单只是对慕道友说的。所以这个福音呢，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当是周围的环境告诉你另外一个话的时候，你要靠自己啊，不然你就完了。你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都是你该承受的后果呀。这个时候啊， 你要来听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无条件的，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并且他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这些挣扎呀，都是与你有益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为要成就什么呀？啊，蒙恩得救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呢，不单只是我们面对死亡唯一的安慰，福音呢，也是你经历患难的时候，你心里面自己挣扎的时候，你内疚的时候啊，这个唯一的安慰就是耶稣基督，他无条件的接纳你，无条件的爱你。所以，他就用这个无条件的爱呀，他就是那个金善的黄金，把你破碎的生命重新给你契合起来，让你成为一个绚烂美丽的生命。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怎么说？于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你们虽然这样对我，啊，把我卖了，让我受这么多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必赦免你们。不单是赦免你们，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这是无条件的恩典。这个是为要做什么呢？为要帮助他的弟兄们可以坚定地相信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你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唯一的方式。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你生与死啊唯一的安慰。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啊，因着你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世人的接纳都是有条件的，主啊，我们的接纳也是软弱的，主啊，但是耶稣基督，你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主啊，求你让你的福音，可以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面对死亡、面对生活的艰难的时候都有安慰，并且我们可以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安慰，带给那在绝望之中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